竟哭之时，耶稣会神辅助。导言：驯服与被驯服。大约两年半前，六月中的一天，暮春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我坐下为初学祈祷者写写东西。我写作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为那些我曾经辅导过的或曾听过我演讲的人把我所讲过的东西记录下来。他们都认为如果有一些记录下来的资料能够在后来空闲时重新翻阅温习，对他们将会很有益处。这时正值我在菲律宾工作七年之后休假年，我回到罗彻斯特的老家，窗外我喜爱的那棵松树长得比房屋还高，隐隐地耸立在那里。父亲已去世三年了，但是他用来喂鸟的器皿还在那里，这是他放在庭院中的，是他对这一小块土地慷慨的爱情所留下来的有形纪念。当我十来岁时，我们搬到这里，那时这栋房屋在我眼里简直像座皇宫，因为竟然有四间浴室。现在多谢天主，我的母亲还在这里忙忙碌碌，偶尔她同我一起停下来喝杯咖啡，或者到附近的商店买些东西，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坐在室内酝酿我对祈祷的思想，以便把它们从脑海里移至笔端和纸张上。想到时隔多年以后母亲仍在身边，心里总是感到很温馨。他老人家是我的第一位读者，我经常在同他讨论以后澄清了许多我想说的东西，但他总不能成为一位到底的好评论家，因他支持的太多而批评的太少。因此我无法完全肯定我的思想和经验能否对更多的读者有所裨益。我倒是想过我所写的东西或许能出版成书，但是原先听我演讲的人仅限于修士修女和那些我曾经辅导过并教导过他们做祈祷过的平信徒。我的这项工作确确实实是应他们的要求而做的，但看来对象毕竟是太有限了，只限于开始度祈祷生活者以及那些想在内修生活上打好基础的人。在我看来，卓越的经典之作和当代著作很多，比如史兹若邦、达德兰、梁纳德·鲍斯、安道·伯罗姆以及多默·牟敦等人的著作等，这些作品足以辅导那些在祈祷生活上已经相当认真和成熟的人。但是我也发现这些著作对初学者来说通常都太沉闷了点，往往带给他们困惑和泄气多而启发少。我这三个月的写作出版了《向主开放》一书，许多人告诉我那本书符合了他们真正的需要。我尤其高兴的是有许多修会的初学院以及平信徒的祈祷小组，正是那些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开始读祈祷生活的人，应用这本书后产生了好的效果。然而向主开放也引起了不少的抱怨，那些已经祈祷多年的人说，你正好在触碰到我的经验时骤然停止，在书的结语我高兴地找到了我自己，然而就在那时你突然结束了。对此我当然并不诧异，那本书原是写给初学祈祷的人，而上主的这些朋友们在祈祷上已经入门了，于是我向他们建议他们需要去找十字若望或大德兰或去阅读不知之云。可是他们回答我说，我又不是一个神秘生活者，这些作品被静观者合适，但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被十字若望的苦行吓退了，或者被大德兰的冗长文章困惑了， 因此这些大师们的宝藏难以被他们所发掘，而他们的需要也就无法得到满全。为此，作为一名辅导神师，我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把人们引向上述的宝藏，尽量和他们分享我从中所获得的启迪和鼓励，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篇章，例如《大德兰自传》第十一章和以下几章，《十字若望的心灵的黑夜》第一天的第八至十章。天主把越来越多的需要这类辅导的人送到我跟前来，并且又以他们生活中产生的好效果来证实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一切似乎都是上主在默默推动的，而且也并非像我以前所想的，仅仅是把十字若望和大德兰的书籍递给他们就算了。对此，我本该早就觉察到，因为我自己也曾多年为这些著作而大伤脑筋。这时，我一方面强烈感到上主在把我引向他们，但另一方面又感到徒劳无功，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的。然而，来指教我的人却有很少。我像被菲利伯复习的那位厄提约皮亚人一样，否则不知道怎样去理解我所读的。迄今为止，天主降服我，是我至少遇到三位耶稣会的神师指导大师，两位是我在修道院期间的神师，诺里斯·克拉克神父和汤姆·克拉克神父，另一位是杰姆·马克堪神父，这最后的一位是在去世之前最后的几年中指导我的。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找到祈祷入门以后所需要的指引。这绝对不是这些好神父的过失，这是他们和我接受培育的时代的特征。在当时，祈祷一般来说指的是默想，是我们在默想，是我们去分析福音，将之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并下定志向如何更努力地侍奉耶稣。这样的进行开始时还可以，但是走得却不够远，因为在这样的默想中，我们并未让位于天主，并未让天主越来越在我们内工作。在早年，当祈祷上的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时，我几乎还不会辨识。就算那时我会辨识，我也会认为这些事不可能是真的。总之，那时我感到祈祷越来越困难了，甚至逐渐演变到无法祈祷的地步。我那时觉得，困难仿佛是出于我的罪恶，出于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的缺点。在后来的几年中，当我回忆起这些时日的困苦时，就焦急地想去帮助那些同我当年一样困惑的探索者。他们是上主遣送来与我同路的人，当然他们早在我写《上主开放》一书之前已来到我的身边，但是直到两年前我才觉察到，只是把若望或大德兰的著作，甚至把比较近期的包斯的著作交到他们手里是不够的。就算我面对面的辅导他们，引导他们认识若望和德兰也是不够的。目前我所辅导的朋友已分布在世界各处，从南美的玻利维亚到非洲的普隆迪，到澳洲的布里斯班，到处都有。就算我们还有彼此见面的一天，要辅导大家到达这一祈祷水准，也的确是一件非常微妙和棘手的工作。上主最终要领我们到达祈祷的被动状态，但这被动的祈祷与我们的本性不相一致，而我们要进入的祈祷领域又是如此不同于一般的领域。因此，有些事我们必须再三的学习、领会，直到内在化为止。这便是我为什么要写《井窟之石》一书的原因。此书是为入门以后的祈祷者而写的， 尤其是为所有我有幸辅导过的人，帮助他们记得我们共同学习过的课程。他们尤其需要学习和记得的是，默想或默观并非是一种标准的终身祈祷方法，即使是为了那些积极从事福传工作者也是如此。同时，他们还需记得，在默想或默观之后，并非是阿拉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沙漠中的美丽的绿洲和灵魂的欢乐境界，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它是由使人净化的干枯所组成，也许偶尔有一小片绿洲，这也是用来支撑一下人的精神的。我们将要看到，唯有当我们爱沙漠胜过爱绿洲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地走在天主的道路上。的确，那真是一个颠倒的领域。以上所述就是景窟之时所要讨论的一切。开始动手写书，当然要找一个书名。大德兰的一张美丽构图启发了我，这构图在本书的第一章里曾加以说明。向主开放一书的书名是在写书成以后我才确定的，然这本新书的书名却远在成书之前便已在我心中成型了。这书名不但可以掌握我所想写的一切，而且也让我对大德兰有所抱歉。事实上，我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对大德兰、十字若望以及其他作者们书中的片段加以说明，并且用现代的方语加以介绍。这些片段为我的生命有过关键性的作用，使我成为一位祈祷者和神修辅导者。这是我开始写作时的意图，我希望本书能引领人在祈祷大师们的经典之作中找到我以前所获得的宝藏。然而，事实与我所预期和希望的并不一样。笔端下出现的基本上不是这些经典之作的著述，取而代之的却是我个人祈祷和辅导经验的描述。这也就是天主在那些被他领到旷野，在旷野中和他谈心的人心中工作的经验之描述。